听众朋友你好，而家姚彦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澳洲高房价与生活成本压垮当地生育率。澳洲政府任命首位反奴役事务专员，即乘客11月11号至14号可免费搭乘轻轨。新州警察获得30年嚟最多加薪，卡车仲又有意外导致一死一伤。Temasek 就为后事与新米药房将合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在房价飞涨的大环境下，澳洲人的生育率降至历史最低点。一份最新报告说，澳洲的低生育率将成为常态，政府需要出台新政策支持有生育意愿的家庭。政府諮詢机构人口中心的调查发现，虽然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都与澳洲的生育率下降相关，但住房成本包括租金是最严重打击人们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该机构的报告发现，自2007年以来，工薪家庭的生活成本增加了55%，工资平均涨幅为70%，但全国房价却飙升咗150%。较高的住房成本导致年轻人无法喺组建家庭之前买房，不得不将生育推迟到佢哋有经济实力买房之后。2023年，澳洲女性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降至1.5人，创历史新低。喺过去6年中，呢一下降趋势还在加速，由于生育率低带嚟嘅学生人数减少，已经令到一啲经济学家认为各州可能需要喺2030年代减少预期嘅教育支出。牛津经济研究院认为，澳洲今年嘅生育率仲会进一步下降。如果生育率进一步下降至约1.45，2025年至2030年之间，新生儿数量会减少至6.2万人。呢个意味住到下一个10年。各年儿童会开始减少，这个会对政府的学校规划和住宅规划产生好大影响。澳洲国立大学2021年发布的研究显示，决定生育率的主要因素包括购房能力和养育子女的总体成本。坎培拉消息，澳洲政府日前任命首位反奴役事务专员，带领政府、企业同社区各界打击包括人口贩运、强迫婚姻、强迫劳动等现代奴役问题。1月11号。律政部长德雷福斯宣布，1993年至2013年间担任工党参议员的埃文斯将喺12月出任呢一职务，并制定最近对现代奴役法嘅审查中提出嘅改革方案。佢话，反奴役事务专员将进一步加强政府、企业同民间社会喺防范同应对现代奴役方面嘅工作，重点支持受害者同幸存者，提高社区意识。并帮助企业应对其运营同供应链中可能存在的现代奴役风险。嚟自西澳的埃文斯任职参议员期间，曾担任移民与公民事务部长、高等教育、技能与就业部长等职务，及国际人权组织 World Free 的首席执行官。现代奴役剥夺受害者的尊严、基本权利同自由。奴役包括人口贩运、强迫婚姻、强迫劳动、欺诈性招聘同债务奴役等形式。全球奴隶制指数估计，澳洲约有4.1万人生活喺现代奴役制中，而全球近5000万人受此影响。根据澳洲联邦警察局7月底公布嘅数据，2023至2024财年，澳洲涉及人口贩卖同现代奴役嘅报告数量创下历史新高，比前上财年增加咗12%。上财年，联邦警方共收到382份涉及现代奴役同人口贩卖嘅报告。其中包括91份强迫婚姻报告、69份强迫劳动报告、59份性剥削报告同21份家庭奴役报告，较上财年嘅340份报告增长咗12.35%。人权法律中心表示，作为首任反奴役专员，埃文斯将发挥重要作用，推动现代奴役制改革，特别系澳洲现代奴役法案嘅实施。今年9月。新州反奴役专员发布了一份关于移民工人的报告，揭示了新州农业、园艺和肉类加工行业中存在现代奴役行为的迹象，包括债务、强迫劳动、服务、虚假招聘和人口贩卖等行为。说来消息，由于新州铁路、电车与公共汽车工会宣称要在与资方谈判过程中采取行业保护行动，新州政府呢个星期一至星期四将关闭树篱3条轻轨线上的 OPPO 读卡器，期间乘客可免费乘搭轻轨。 现在政府已可严重关闭 L1 到 V2，L2 让旅客同 L3 轻视乎轻轨线路上的所有 Uber 独卡系。民众免费乘车时间这个星期一11号的首班车开始，直到这个星期四14号的末班车结束。新州政府表示，由于轻轨运营商 Transdev 仍在与轻轨员工就新的劳资协议进行谈判，因此实施了这次的临时免费乘车计划。新州交通运输司在一份声明中说，工会的一项新禁令要求从这个星期一起，乘客的车票价要降至 0.5 澳元或更低，否则轻轨服务的时速将降至每小时10公里。为确保星期一早上学校学生和其他轻轨乘客不会受到公共行业行动的影响，政府已提出关闭独卡系，以便令到窗设地服同铁路、电车与公共汽车工会有更多时间考虑采取更有成效的措施来结束争端。免费乘车只限于轻轨服务，使用地铁、火车、公交车和轮渡等其他公共交通方式的乘客仍需要上下车独卡。除轻轨的行业行动外，铁路、电车与公共汽车工会仲发出信号，将从这个星期四开始采取进一步的行业保护行动，届时驶来的火车网可能会受到影响。新州交通运输司表示，在应急计划制定完成后，将会向乘客通报必要的时刻表变更。说来消息，经过14个月的谈判，新州17000名警察获得了新州公共部门中最大的加薪。工会表示，四年内世代工资增幅高达 39%， 是30年来的最高水平。新州警察协会主席莫顿星期一下午建议会员，接受事关四年内 22.3% 至 39.4% 的薪资待遇，该官将获得 20.5% 至 27.1% 的加薪，听这个远远超过澳洲其他地区警察的薪资待遇，并且优于先前的薪资水平。根据该提议，将在11月18号进行投票。莫顿说，虽然工会在2023年9月开始的谈判中并未实现其所寻求的一切，但这项提议代表了该奖项的代制变革。如果获得批准，10000名士官将获得 25% 或更多的加薪，新州警察将实现30年来最高的加薪。工会没提出任何条件来获得这一工资协议。按照该协议，到2027年7月，轮流值班的顶级高级警员年收入将超过150,000元，外加 12% 的退休金，增幅达 39.4%。届时，顶级中士的薪水将增加到170,000元以上。财长姆克希的发言人没具体说明工资协议的成本，只是表示该协议的资金将全部来自警察蓝带保险计划的改革。九月下旬向议会提交的立法极大减少了纳税人参与警察赔偿计划的风险。根据机构年度报告，新州警方在截至2022到2023年的三年中，警察总人数减少了近300名。该机构正因为如何留住警员面临挑战。上个星期泄露的一份敏感的警方文件说，该部队正在经历特殊的人员配置挑战，涉及职位空缺同长期病假未返的警员，估计新州的这一数字约为4000人。墨尔本消息，11月11号，一辆卡车撞入墨尔本附近的一个小镇的幼儿园，导致一名成年人死亡，一名儿童重伤，事故地点位于德尔斯溪小镇主路。警方表示，卡车在当日下午2:20左右撞入主路上的马瑟顿山脉蒙特梭利幼儿园。在这起严重的车祸中，43岁的幼教老师布莱恩当场死亡，而一名3岁的男孩手臂受伤，被送往墨尔本皇家儿童医院治疗，无生命危险。卡车司机亦被送往医院接受观察。卡车当时正沿着主街运水，其后失控撞破了幼儿园的围栏。警方仲未公布卡车司机同死者的情况，但目击者表示，卡车司机是一位年纪大的男性，可能发生了健康问题。仲有目击者表示，车祸的声音就好像炸弹爆炸，然后是砰砰砰的声音，电线跟着落下，人们四处奔跑，场面好吓人。事故的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警方呼吁知情者致电热罪热线100033300提供线索。综合消息， Hermes Warehouse 同 Sigma Healthcare 预防的88亿澳元合并案，近日获得澳洲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简称 ACCC 的批准。ACCC 认为该交易不会大幅削弱药品行业的竞争。Hermes Warehouse 同 Sigma Healthcare 分别运营药品连锁加盟店，前者以大型折扣商店为主，后者则包括 Anko Plus 同 Discount Drug Store 等小型药店。ACCC 主任郭德利布表示，合并后的公司将不会对市场竞争产生显著影响，因为现有的其他零售商同药店仍然保持足够的市场竞争力。尽管 ACCC 批准了这一交易，澳洲药房协会对合并表示了担忧，认为自己将减少批发渠道，进而推高患者的用药成本。该协会强调，药品行业的整合可能会对小型药店和个体化服务造成负面影响。为了缓解竞争担忧，希望承诺保护并删除选择更换供应商药店的数据，并在未来5年内继续履行联邦政府的药品批发商义务。ACCC 认为这些承诺有效地解决了潜在的竞争问题。ACCC 最终认为，该合并并不会导致市场上竞争的显著减少，消费者将继续享有多样的药品零售选择。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